大家好，我是有意思的这一边，
我是虾边，
在你身边，
我是娱乐在天边，欢迎收听
《原是这一边》。耶呜耶呜！
你现在收听的是《原是播客》Podcast 最新单元。原是这一边，在这里有来自不同社群领域的小编，有着不一样的族群身份，从不同观点共同关注原住民族议题，和大家一起用轻松聊天的方式分享不同的看见和思考。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什么呢？就跟我们一起继续听下去吧。
这里是原是播客 Podcast 频道。不用开始，不用开，
不用要不要？要不要我帮你开场？五四三二，
哎，好啊，好啊，好啊，好。
打板，
五四三二，这里是原氏播客
Podcast 频道。哎呦，第一次有人，哇，这果然不一样。
创位，
对，果然我们来到，
我们终于要换主持人了。
这个被这个专业的广播音乐人压下来，还是
有没有没有
前辈前辈
没有
啊？这里是原氏播客 Podcast 频道，这个单元呢，现在收听的单元是原氏这一边
哦。
那我们会在这里邀请不同领域的小编，用轻松聊天的方式来聊这个最近的原住民时事的话题。
没错，大家好久不见，
真的，这个原氏这一边啊，终于哈，在今年终于这个单元又重新开启了。
现在是十月，
有很多人就说：“哎，这一群小编嘞，跑去哪里？”
还在，还在，这样
还在，还在，还活着，还活着，有呼吸，有呼吸，这样。
对，我们今年小编都太忙了，大家有新的平台，新的任务。
对，没错，
然后有很多。新的什么
考验，刚刚就有新的主持人啊。
哇，所以我们终于就把暂时手上的事情忙到一个段落，然后我们赶快来这边，因为最近有一个最新的时事的话题。
是的，
对，这个一切我们这个重新一开启就来聊这个金钟哦，广播金钟跟电视金钟相关的话题。
第58届，
讲清楚是广播还是电视，你今天要聊的。我很在乎这件事。
哦，这个对，同一个金钟，两个不同的两个不同的钟。好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广播金钟。
是，
那我们自己原文会嘛，我们的这个最大的金主，
最大的金主要这么直接。
等一下，我先离开喽。
这个
不是我吧？
涉及节目，涉及新闻。对对对，这个，我因为我们原氏播客本来就是原文会底下的一个产出的
Podcast
节
目。
对，那我们原文会呢是一个同时也有经营广播电台，就是原住民广播电台，然后还有原住民电视台。这个，然后还有新媒体这些的产出的这个经营这些媒体事业的一个基金会一个单位。那原住民广播电台呢，阿亮 FM96.3， 哇，厉害喽！在这一次的这个第58届2023年的广播金钟奖呢，入围很多奖哎。入围几个？
几座啊？是我要讲吗？
对对对，
入围了6项大奖。
为什么很紧张？
对，
先掌声鼓励。
对，先鼓励。六项大奖。等一下，我们好像还没有介绍我们是谁。啊，我们过了很久没有回来了。
哇、啊！
我是有意思的这一边。
我是瞎编。
好，我们今天还有邀请一个特别来宾。
是前面都讲完了，现在才要介绍。
他以前来过我们的节目是
少在那边
、嗯、
但是他少在那边，他其实也是我们原住民广播电台一个很厉害的广播第一线的广播工作者。
是，没错。
那由他今天来跟我们聊这个原住民广播电台入围金钟的相关的话题。
我要自己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坐在这边。其实这些节目都不是我做的啦，但是因为刚好就是今年电台有做一些，应该说去年开始有做一些入围专访的部分，然后六个都有访到，然后因为他们故事的稿子也都是我这边在撰写，所以大概可以了解说各个节目他们的整个形态样态，还有制作幕后的一些故事。所以我就有点，就你知道我也是很小咖的人，就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
可是就是第一次有就是广播人来上我们原氏播客的节目，我觉得好好听哦。
对，
你刚刚讲这一段我就觉得口齿好清晰。
真的，我想说怎么回事，
很像在听广播的感觉。
我在流手
汗，觉得吗？
刚刚他的声音一进来就想说 这个麦克风是有差吗？
哦，没有，欸，绝对是器材的问题，欸，关系，
不是气质的问题，是器材的问题，
是器材的关系，
哦哦，真的那个广播人的声音还是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欸，
对。
第五十八届广播金钟奖在生活风格节目奖总共有两个节目入围，是阿里样理财集会所跟听见太阳，嗯，然后还有去年有得奖类型音乐节目奖的 Sawali Music Style 今年也再次入围了，
厉害厉害。
对，然后今年呢在那个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就是有山海族子民的那个晨光阿老赖永成老师，嗯，然后还有企划编撰讲的
李登业劳动物语，
哎，欸，谢谢，很有默契。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奖项，我们首次入围了创新研发运用奖，嗯，那是以绿能转播站这个主题入围，这个等一下真的可以好好聊一下。
是的，嗯，
好，我们刚讲了那么多入围的奖项跟入围的这些节目啊跟计划，嗯，可能大家不晓得这是在干什么，
对，
那我们就来请我们的啾咕
少在那边，
少在那
边，
对，不然你今天是以那个阿里样的代表啦，就，哦，你就用啾咕，
所以我要用啾咕是不是，不好意思，少在那边等于啾咕，我是啾咕，
啾咕是台湾族的族名吗，
对对对对，是台湾族的族名，怎么样，我要讲汉名了吗，
没关系，让我们的听众认识一下啾咕是，
哦，
是
哪一个族群，
yeah，哦，台湾族，台湾族，来自屏东牡丹乡大梅部落的啾咕高瓦斯，哦，连家名都出来了，
啾咕
是在征婚吗，
是不是这个感情状态我们等一下再聊，
最后最后
好，哦，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咯，
好，
刚才讲到很多入围的项目嘛跟这个节目，
对，
对，我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这个节目 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认识好不好，
你好坦诚，
哦，直言不讳，欸，
我当然有做过功课，
我好喜欢这种风格，哦，
常常来广播部但是不常听您的节目，
对对对对 对, 对，
哦，他们有入围，有入围什么的，哦，没有啦，
我
当然要，我
好喜欢这个节目的风格，哦，
我当然要担任一个就是我跟很多听众朋友一样，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嘛，我们当然就是要来认识，
我好快乐，
好，刚前面讲了很多入围的这个奖项跟节目嘛，嗯，那我首先第一个很想要知道的就是，嗯，入围生活风格奖的这个阿里样理财集会所，嗯，他我从这个名称上面看，嗯，我第一个理解就是，哦，它就是一个在讲理财的节目。
对，它就是在讲理财的节目。
它就是在理财，就是告诉大家每个月要存多少钱，剩下多少钱，
这个，
可以做什么使用。
等下这个节目上，主持人会把大家的那个收每个月的生活收支拿出来，然后帮大家理财吗？
等一下，等一下，哎，
欸，不是，
这是一个入围金钟的节目，
不是，
对，厉害的，厉害的。哎，欸，帮我们介绍一下，
哦，
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好介绍一下。
你这里真的要好好的修剪一下，
你会剪很辛苦。
好，理财集会所这个节目，我觉得很特别，是大家对于理财的一个理财节目的一个印象，要么爆股票，嗯，要么就是在那边很激烈的争论，嗯，
你要怎样才能赚大钱？
你要怎样才能赚大钱？什么，嗯？你要跟着什么老师的名牌一起走，
一夜致富这样子？
没错。可是其实这个节目很特别，是因为我们阿里样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关系，我们本身有我们自己要去肩负的使命，就是族群文化，然后要去展现我们原住民族的主体性。所以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它就有结合了所谓的族群文化的一些智慧在里面。嗯，那至于详细的怎么结合，大家可以去听节目哈。然后只是说他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他是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去跟大家讨论理财这件事情，嗯，然后很重要的是他告诉你说你的生活当中确实就是充斥着理财，因为我们花钱，我们找钱，然后可能是哎，我们今天在计算说我们今天要吃饭要花多少，这个都是一个理财的过程，嗯，对，所以他其实只是告诉大家说哎，你的生活就是你的小事是我的大事，嗯，那理财就是我们的生活大小事这样子，
哦，
这是我帮他下的标，
哦哦哦，所以节目本身但是应该也是在谈这个嘛，
对，他就是在谈这些内容，
生活上的大小事跟理财上面相关的，
没错，他们还有就是会邀请到一些学者专家到节目当中去告诉大家你可以怎么样子去 理你的财，不论是，哦，可能当然也会有所谓的股票，所谓的证券，嗯，所谓的代币的这些内容都会有，嗯，但你只要一集一集慢慢听，你就会累积很多的知识， 识。他的节目其实是从很早，大概我记得是107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2018年，
对，就是其实在开台不久之后就有这个节目的出现，
五六年了，
对，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从最基本的观念，然后一直到演进到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他是有慢慢的去深入去挖掘这样子，
哎，听很好听的感觉，
对，而且很酷的是他们还有特派员会去部落，就是去访问，就是一些部落的一些民众，可能说或是他们认识一些人，或是学生，从年轻、老中青都有的声音，他们会去讨论说，哎，你平常有没有理财的概念？你怎么样去理财？对，然后可以进而从中去带给族人一些资讯，然后同时族人也可以就是透过就有知道有这样子的节目，这样它就是一个双向互动的一个交流，
对，就是它不是只有在空中对大家播放跟传达这些教育的观念，它也走进部落。直接去跟族人互动，
对对对，
告诉你怎么做这些，把这些我节目里面提到的东西应用到你的生活中，
对，我觉得很酷，就是这样，就是它是更它就是更贴近部落的一个节目，就不会让大家觉得说理财好像距离我很遥远，
对对对，
其实没有，你的生活中就是充斥着理财这件事情，这样，
哇，这个节目真的是该入围，
对啊，我觉得
该入围，真的，
等一下你为什么这样讲呢？让我觉得
很重要，哎，因为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就是教育性质，然后又知识性质，然后又跟我们生活很相关，
对，
然后它很重要，因为你理财理不好其实会造成你很多的问题，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哦，对，就
是
这样，
是
是，而且很酷的是他们还有一个最厉害的是因为理财这件事情，他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也许可以用族语的方式去认识，
哦，这个很重要，
对，他们节目里面就有两位族语老师，可能是阿美族跟排湾族的，就是会轮流搭配上节目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会诊就是那一集当中的重点，然后用族语去呈现，对，然后他们有时候很常是及时要去翻译去转译那个内容，
哦，很厉害耶，
对，你要想就是那个理财的用词有一些是算是专有名词，对，哦，所以他们其实这个过程中也会花一点时间去讨论跟去翻译，
所以我们会在里面听到可能老师要及时翻译，把比特币翻译成阿美语跟台湾语
差不多这样子，哦，大家可以去那个我们阿亮官网去随选收听去挖宝一下，我觉得还不错，
欸，很厉害，欸，
听这个节目真的就是挖宝，欸，
真的
真的是挖宝，
而且你除了理财，你可以学族语，
对，我觉得我之前有去听他们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很舒服，是就算你真的不懂理财也没关系，因为他们的声音搭配起来很舒服，你就开着你也会觉
得
很开心，
真的很特别，就是你现在这些最新的可能是现代社会的理财观念，但是你用就是部落传承下来的族语，去解释现在最新的这些理财概念，我觉得很强，哎，欸，真的很值得入围，这是真的。
对，而且很多这种理财的观念都是蛮现代的，就是有货币之后，然后有这些，
对，
但是可能它跟原住民传统文化就是没有那么的直接的连结，
对，
所以他而且那些东西可能都是用华语或者其他语，所以他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他就翻译成族语，让部落的族人更多的认识关于理财的概念，这个真的很，
这真的
很
有意义，
好，那这个部分是关于阿亮理财集会所入围这次第58届，
要宣传一下他们播出时间吗？
可以，
哦，非常的好，非常的需要，
请说，
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10点到11点的阿亮理财集会所，然后主持人有那个奇珍、丽珍、波波老师，还有力度，所以大家可以来锁定一下，这样
好，
在哪里可以收听得到
FM96.3 或者是官方网站，利用随选收听的功能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个礼拜的节目咯，
哦，就是除了这个用广播这个收音机可以听到之外网络线上他用手机用电脑也可以听得到，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
好，
这个是关于阿亮理财集会所的部分。那接下来呢，还有同时也是入围生活风格奖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听见太阳。
对，这个节目其实去年也有得奖。
对，去年有得奖。
哦，去年就有得奖。
是去年就有得奖。
去年入围，然后又得奖，这样。
对，然后今年又再度入围。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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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请菊谷帮我们介
绍一下。这个部分呢，这个听见太阳的节目，它是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到8点的时间去播出。然后这位主持人其实他也是非常资深的广播人，所以他在节目的呈现上还有制作上都很用心，就是他真的是实际跑到台东，就是四处跑，不止台东哦，他还跑到嘉义啊，跑到各个只要有找得到原住民族人的产业的地方，他都几乎都会自己深入去这样子。他就很常，他有时候会跟我讲说，他老 公开着车，就是那种那九人座的那种车子，他们就载着器材，然后到深山里面去采访。对，所以那个交通路程其实是非常不便的，但他们还是去到部落，然后就只是希望可以采集到族人最在地的声音。这样，那它的内容其实主要就是去讨论一些部落产业，那包含就是青年创业。他除了讨论就是创业的经历跟过程之外，他同时还会去提到可能也许所谓的原民会或是政府有推出什么样的一些补助专案，他也会在节目当中去简单的带到。那更重要的是，当有了这些补助之后，有了这些政策出现了，那我申请了之后呢，这个产业它有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后续的考验，他也都会在节目当中去讨论到这件事情。那他当然也有在去年的那些我跟他采访那个过程中，他有分享一些他的看法，就是他也觉得其实创业这条路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对，那到今年他自己有回乡去创业
哦，身体力行，
对，他有回台东创业，
创业的这个节目主持，
对，
然后变成自己最后也创业了。
对，他回去创业是创有点像是一个他叫家家酒书屋的样子，我记得没错的话，对，然后他好像有提供住宿跟很多的书籍可以去看这样子。那详细的可能等我之后访问到他，这个可能要剪掉。
很有，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他是一个在聊各族群，然后不同部落关于创业的，
对，青年创业，
青年创业，
专注在青年
跟地方产业。
应该是说，其实也不只是青年，因为有些可能要壮年的年纪啊，但就是只是就是原住民族人就是回乡创业这件事情。对，
这个节目我觉得也很精彩。
你每一个节目都很精彩。
这个节目，
等一下我必须要讲，可以入围广播金钟的，真的都是不简单
的
节目，
真的很厉害。
真的，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才聊两个节目，可是其实这两个节目的录音的方式都蛮打破我们过往对广播电台的想象，感觉都好像都是只会坐在电台的录音室里面，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对，
戴着耳机，
对对对，
然后
前面有很繁复的机器，
不会被打扰的空间。
可是实际上这两个节目其实都有回到部落，然后在异地录音。其实这样的模式操作其实已经蛮符合现在 podcast 的这些概念，对，
很行动，
对，就是一个要行动。我觉得可以呈现最在地的声音，是我觉得也算是做节目上会蛮有趣，然后也蛮有亮点，评审也可能会很喜欢的一个方式，
没错，所以才入围了。
对，
因为真的做出来跟别人不太一样
的
角度跟声音，
就不是只是坐在录音室。而且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也许这样子操作，我们走出电台，走出办公室，走出录音室的时候，同时我们自己也是去宣传我们自己的品牌，
没错，
对对对，
真的。
刚 Jugo 有提到说，能够入围金钟器一定是很厉害，这个是肯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次的第58届金钟奖总共有80家的这个报名单位，80家报名单位里面总共有896件的这个参赛作品，
哇，
所以将近有900件的参赛作品，所以然后最终才选出了125个入围，
哇，都是前段班，
真
的很厉害，
从将近900个里面选125个入围，所以这个是一定是经过很多的对手的竞争之后才入围，所以能够被入围的真的都是厉害中的厉害的作品。
每一个都是绞尽脑汁跟用心良苦，然后劳心劳力的
呕心沥血，
都是呕心沥血。
所以虽然刚刚有意思的这边听起来很不诚恳，但是真的都很厉害，
真的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聊其他的节目哦。对，包含这次刚讲到的节目是生活风格的部分。
对，
那还有一个他入围的是类型音乐节目奖。那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做 Sawali Musical Style，
Musical Style，
Musical， 对，
哎呦，有个道地的说法。
对，怎样？我第一个想要先知道 Sawali 是什么意思。
好，我就知道，我要来解释了。我那时候听到这个节目名称，我第一次觉得很酷，因为我们很常听到Sawali这个单词，但是
这是一个族语嘛，
对，这是阿美族语，可是你没有去了解它内容的话，你就只是会觉得它是一个名称，但它其实超有意思，就是深具文化意涵的。
哇哇哇，来了，要来
了，我当下听到我真的是很感动。马佑那时候是解释说，因为Sawali 呢在阿美族语是指东南方的意思、
是一个方向，
对，可是阿美族它定义方向是以自我为单位，就是我的东南 南方的方向这样子。嗯、那他说撒瓦利呢，他这个词其实是花莲阿美族称台东阿美族的方向。那我们很常听到的巴西瓦利就是指台东称阿美
啊，日出东方，
对，就是一个相对的位置。嗯、我称他那边叫巴西瓦利，他称我叫撒瓦利，就是一个类似那种相对的概念这样子。哦嗯、所以他就是指说在整，但是你把它放眼到整个南岛语族来看，就是、嗯、台湾是属于最北端，那台湾的西南跟西边、嗯、大概就是印尼还有那个马达加斯加的那个方向，已经正上地理课了哈、啊。
大家要先想 有一个地图的想象力、哦啊、
对对对对，你要先想象力，有点像是我们可能就是在最最北端的概念，对对对，
我们先定位一下台湾在这个地图的最北边、嗯、
最上面，
对对对对 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台湾的那个这个撒瓦利的意思呢，就是在讲整个南岛语系从台湾出发、嗯、然后我们的东南方包含到整个南方的那个南岛诸国、嗯
啊、
对，差不多的
位置，
对对对，就是整个台湾，因为台湾在最北端、嗯、那台湾的整个南方都是南岛语系、嗯、就是所谓的他就我、嗯、对我们来讲他就是撒瓦里的那个方向、哦、对，所以他就是在讨论说、哦、那我现在就是要探讨南岛语系的歌曲，所以就是撒瓦里 music style、嗯、就是台湾南方的
哦、
okay、
是不是很浪漫，
很棒哎、欸，
深厚哎、欸，这个视野非常的、
啊、我从台湾的角度去看、嗯、我撒瓦里那个方向的，
对，就南岛语
的音乐风格等等这些、
嗯、很浪漫、欸、
而且这个东南方的这个方向感是从阿美族的这个角度去看，
对对、嗯，超浪漫。就是你先从台湾在地去看、嗯，然后接着我们放眼到整个南岛语系，嗯、哇、嗯，具有国际视野的名字，
又在地又国际，
再等一次，
没错，
我们今年再等一次。
我去年帮他的那个访谈下一个标题就是。就是跟也是就是对应在地跟国际、嗯、就是在地的一个国际型的一个视野这样子、
哦、真的
我觉得很酷，就是用在地语言去展现你的这个国际视野在节目当中、嗯、哇这节目得奖
整个这个词真的非常的有诗意我觉得
对，但是、嗯、所以他其实这个整个节目当中他就是在讨论就是关于整个南岛语系、嗯的国家的这些歌曲、嗯、但很有趣的是他有说到他有分享说在这些除了这些不是南岛语系非南岛语系国家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南岛语系国家的一些影子，包含在单词的部分、嗯、甚至是音乐元素上也都会有一些交流、嗯嗯、而这个就可以牵涉到讨论到关于说所谓的我觉得那种跟民族族群的迁徙有关、嗯嗯、对，就是跟迁徙啊或者是可能在整个大航海时代或是任何一个有交接触，只要有接触到就会有交流、嗯、所以其实在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一点点南岛的影子，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那什么我也不会讲，对，痕迹就是痕迹
流动，
对，就是流动
都有南岛，
对，
都有这个撒瓦里，
没错
这个撒瓦里的节目的主持人也是阿美族对不对？
对，他是来自这个阿美族的马耀老外、他同时其实他原本他也算是蛮斜杠的青年
哦，怎么说，
因为他原本我认识他的时候我知道他是歌手，
他是歌手、哦、
对他是歌手、哦、
难怪做这个音乐节目，
对，他也有做一些音乐的一些作品出来这样子、嗯、然后另外我后来才知道他也有拍摄一些作品纪录片的作品，
他也是导演，
对他也是导演、哦、然后另外他自己也有开设一些餐厅、哦、他也是餐饮业老板、哦、最斜杠的那一种，
哇 塞
对，
也是一个创业家呢、
没错、哦、最厉害的是他因此还入围咯、
还曾经得过了，
对，还曾经得过这样子、
嗯金钟奖，
嗯 嗯, 嗯, 嗯，没错。
那我们真的也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今年再次得奖。
没错，他去年说得奖的话，他就要减肥。然后今年我直接问他说：“你
有
减肥？”对，他说：“好像还是一样。
”他可能自己煮的东西太好吃了，
真的可能必须要放弃这一行。
对对对对，他这个节目真的做起来蛮不容易的，因为你要想就是、大家听流行音乐很习惯了，对，听大众的常常在听的那些歌曲，我们真的太习惯了、嗯。然后可是。当你要去挖掘一些更南岛语系的，它是真的是那种南岛语系在地的原住民族语唱的歌或是制作的歌曲、哦、那个翻译上很困难、嗯、对，然后他又要去挖各种各国的资料出来、嗯、所以他其实、花很多时间在这个节目的资料的准备上、嗯、然后因为他也很认真，他会去撰写他的逐字稿，就每一集节目他都写逐字稿，然后每一集节目都很认真的在剪辑啊，难怪会入围，
真的太认真了
对，非常认真这样子，然后所以也欢迎大家去听他的节目，因为他节目内容真的太丰富，就很像南岛图书馆、
嗯、在哪里可以听， 他的节目
啊，都一样。FM 九六点三之外，
刚前面好像没有讲到吧？他的收听时段有吗？有吗？有吗？
有，哎，有吗？
好像没有。
好，就是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九点到十点，就是一样会在阿亮九六点三 FM 九六点三的频道之外呢，其实也可以透过我们阿亮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利用随选收听的功能就可以找到喽。
这一段好像可以复制贴上。
没有啦，每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又不一样。
对对，但是官方随选收听都一样，
没错，
没关系，就一直重复的，就是讲。
好啊，来啊，
看要讲几遍。
对，来。
那在接下来呢，还有录刚才讲的都是节目的部分。
对，
嗯。那接下来是比较个人奖项的、哦
对，
对，就是这个入围教育入围
教育文化。是不是少字？
仿纲有少字，
对。
好，这张不用剪。好了，入围这个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嗯。嗯，我觉得入围主持人奖很厉害，
很厉害耶，
主持人
对、
哦、
对，
这个是真，因为主持人的。等于说他要主持的很好，讲话要清楚。
阿都，你是不是没有讲是谁入围？
好，是这个山海竹子明，
没错，
主持人是
晨光阿烙赖永成老师，他是资深的广播人、哦，
多资深，
多资深。
他今年76岁，我必须要讲，
哇塞，
超厉害 哦,
好厉害哦！
他做了应该大概，我那天听他的访问，他是说他做了至少30年了，
哇塞，
超厉害，
比你年纪还大哎、欸！
对，我目前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都还没有比他，
对啊，
主持节目的这个广播的资历还要超过哎、欸。
哦，真的吗？
对啊，30多年。
对啊，你不是50岁了吗？
没有啊，那么
48啦，
心智年龄可能有。这个老师很资深哎、欸，也很厉害，就等于说一直都在做广播。这个工作
超厉害，他我先说他这个节目，他是在每个礼拜四的早上6点到7点播出，嗯，对，然后还要再讲一次频道吗？
可以。
好，在每个礼拜四的早上6点到7点，只要打开 FM 九六点三阿亮原住民族广播电台，就会听到晨光阿烙老师的这个声音喽。如果你有错过的话呢，你也可以到我们阿亮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利用随选收听的功能，就可以找到这个节目喽。好、okay ，
没有错。
好，
那这个山海竹子明是在。聊什么话题？
对，回到这个节目上呢，这个节目其实他就是、嗯、他很厉害，他76岁、嗯，然后他还是亲自在台东就是去采访，就实地的去采访，去收录一些当地族人的一些声音，他包含到就是文化啦、祭典啦、语言啦，可能艺术类，他也都会在节目当中去做呈现，嗯、甚至是歌谣的部分也都会有。那他很有分享说很厉害是，是他到现在、哦、就是祭典要可能有人要跟着要跑，他也就跟着跑这样子，很。
76岁了，
很喘，但是他还是就是跟着去做着这件事情，他就是原因呈现现场的状况这样子，嗯，
所以他已经就是做广播30多年了，所以他应该算是台湾做原住民族广播节目的。先锋吧，
对，我觉得算是先锋了、哦，对对对对，真的蛮厉害的，而且他很酷，就是他自己。他那时候，他因为他有做很多的其他电台的节目、嗯，对，但也都非常的多元这样子。然后我其实觉得很厉害，是因为做广播这件事情真的蛮孤单的、嗯，因为你有时候不知道听众在哪里，嗯、
对
你没有办法立即得到回馈。然后有时候很多事情你又只能自己一个人处理这样，对。可是他没有因此失去他的热情、嗯，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对广播很有热情。然后只要开麦克风，他就会有很爽朗的笑声。他的那个笑声应该是他节目的最
标志，
对，就是最厉害的标志，然后
他的品牌识别，
没错，
比我们这个笑声还要再更
对，真的，你只要一早就听到，你就哦，晨光老师的节目开始了，因为他笑声真的很特别，很有特色，大家可以因为那个我们的网页那个访问的时候还有录进去、嗯，所以大家可以去点点看那些音档，搞不好就会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哇塞，
对对对，
那老师是第一次入围广播金钟奖吗？因为
他30多年
的
资历，在其他电台的节目
也有入围过，
对，他好像还有得奖过
哦，
对，
哇，也是一个敲过很多金钟的，
对啊，
对对对，
我怎么觉得老师下一座可能是特别贡献奖，因为这个这样听起来，他真的30年来帮原住民记录了很多的声音，
对，我觉得最厉害的真的就是他是族人的身份，他是我们的这原住民族人，然后又曾经就是从广播的就又是广播的先锋，然后一直至今。 对于族群来说，在媒体上真的确实是一个、蛮有，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在的。
这样听下来，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会得奖哎、欸！
我也当然希望可以敲响很多座的金钟。
好哦，那接下来也是比较偏个人的一个奖项哦，他是入围了企划
编撰奖，
对，企划编撰奖的这个。
米登业劳动物语，
劳动物语，
这个也很特别。先说这个奖项好了，企划编撰奖也算是电台，因为电台每年都在挑战这个奖项。对，很酷的一个奖项，它就是教企划书，它会以你节目的那个整个架构。其实我到现在也可能也还说不太准确这个奖项到底要干嘛，但我很知道是我们要教我们的那个企划书跟脚本出去。
交给这个金钟奖的主办单位。
九集。
所以我们会要整理九集的节目内容，去呈现我们的节目的整个架构，然后逻辑编排
跟它的风格，
对，风格，然后甚至是内容都要去在那个企划书里面呈现。那同时我们也会找到音档，它也许就是要可能看说哎、是不是真的有符合、
对照，
对，有符合你的那个架构去走这样。那每年都在闯这个奖项，今年终于入围了，就是用这个米登业劳动物语这个节目终于入围。那这个节目其实它是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9点到10点的时段去播出，然后主持团队非常的也是庞大的阵容，有李杜、Sala、妮可跟 Joyce 小富这样，总共是4个人。
所以这四位主持人他同时也是企划编撰的角色。
对，就是制作人算是 Lido， 然后 Lido、Sala、Niu 他们三个会偶尔搭档一起主持节目。那 Joyce 小夫的部分呢，比较像是他会去以他的有点像是，因为他以前可能有点人资的经验，他会有点像是人资的角色去收集网罗各个劳工基层劳工的一些声音，他也是会实地去采访，对，然后去收集到这些劳工的声音之后呢，也是作为节目的这个素材，然后去呈现一个最真实的状况。
那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劳动物语》它里面的节目内容大概在聊些什么？
Okay, okay. 这个节目很特别的是，它就是在谈劳工的议题，对，然后很酷的是，这个算是应该说，我觉得是原住民第一个劳工的节目，这是一个节目蛮大的亮点，就是真的是没有人去特别关注，因为我原住民族群的劳动的一些。族群或者是说工作的劳工的那个分布跟我觉得跟一般正常吗，就是跟非原民不太，我觉得有一些差异，就是我们有可能比较可能比如说我们比较多是在跟太阳搏斗的工作，从事这些工作的这个族人朋友比较多这样。那所以其实我们相对要提供的一些劳工的讯息就会跟非原民的比较不一样。 对，我们可能就要针对某些比较多的族群，就是看族人哪一块工作业在哪一个地方工作比较多，我们就会去做那个内容这样子。对，所以而且这个节目必须一样，就是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讲的，就是电台它本身的定位是要去展现族群的主体性，所以一样就是在节目当中要怎么样去呈现整个一个主体性的东西，也是这个节目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做的一件事。那它除了就是提供一些劳工资讯之外，然后也会透过实际的案例去讨论，不论是可能是所谓的跟太阳搏斗的工作的族群也好，也或者是说像我们这样子的族群媒体都有，就是因为大家都分散在各个行业当中，对，只是说它很多案例都是从族人身上去提到的，然后包含到工会啊，那个劳资会议啊，各种他都有面向都会去谈到。他们也很强调一个是不是说要叫劳工去跟雇主对抗，是希望说可以让劳工有这样子的这个知识，可以知道说我要怎么保护自己，同时也提醒雇主说哎、你做好这些事情之后也可以保护你雇主不会有一些不会有损失，不会有伤害，
对啊，或是被罚款，
对，它就是互相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节目它很想要去传递的一个概念。
我刚听完就觉得，就是各位非原住民的资方这个节目也是可以用我们阿亮 96.3 线上随选随听的功能来 follow 一下。
也不一定啦，有时候有些资方也是原住民的、
对，还是要学习一下，
就是都可以。
对，
就是等于说这个雇主跟这个资方如何共创一个好的职场环境，
对，
收听这个
米登业劳动物
语，
劳动物语。
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们会去搜集就是一些劳工的一些资讯，包含可能政策类型的，或是有什么样子可能可以申请的，对，有跟福利有相关的，他们会把它做成族语的那种宣传带。 哇，一样就
是重要，
对，这一样就是他们自己也是自己首创这件事情，然后但是这个就是要花费一些时间让那个老师们去做，这个也有谈到，又是另一个面向，就是转主语翻译的这个
专业，
对，这个专业这样子。
哇，这个如果有劳动部的这些机关长官们如果有听到这个资讯的话，真的是可以跟我们的阿利安这个原住民广播电台来联络
合作一下，
对合作，
对
对对，他们
有开 call in 哦，做现场节目开放 call in， 然后让老公，
所以他是直播的节目，
他两天嘛，他有一天会开现场做现场节目，对，开放直播，然后打电话让听众打电话进来，也许是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许是抒发心情也好，
或是问问题，
对对，也会问问题，他们也会协助，就是用他们的概念去大方向解决这样。那如果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也会成为下一次节目的素材，
讨论的案例，
对，就会成为讨论的案例，在节目当中呈现。他希望除了我们除了在录音室之外，然后也可以去跟听众有更实际的互动，然后也做到就是一个电台它该有的一个公共服务的一个性质。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发挥就是广播电台那个陪伴的角色，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的，就是其实广播一直以来的使命都没有改变，
对，
就是我是你的知心好朋友，就是我们阿利昂这个名字，它其实是在我们从刚刚聊到现在这些所有的节目，其实都还是这样子核心的概念跟角色。
他们自己有一个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其实透过这个节目他也重新看见，然后也找回了广播的这个价值这样子。
哇，很有意义耶，
很感人。
这个节目听起来这样子
怎样怎样
也是会得奖吗？所以这个要先准备好得奖感言哦，
请四位好好准备。
真的，不过很精彩，很精彩。这个听了朱古的介绍之后，真的很想。
很值得，
所以这个节目要怎么收听呢？
一样，除了就是透过我们 FM96.3 阿里昂原住民族的这个频道来做收听之外呢，也可以透过阿里昂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利用随选收听的功能，就可以找到这个节目喽。OK，
今天的第五遍。
对，如果大家搜寻不到的话，因为刚前面那是一个主语嘛，
对，
那它的那个可以打英文字母的 MITEMGIL，
对，这是阿美族语的听。的意思，
听的意思，
听，
对对对，
劳动物语，好，那接下来的哇，这个奖，
这是我最好奇的，
对，这个奖真的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那我先讲一下它是入围的这个奖项名称叫做创新研发
运用
应用奖
，
应用奖，
应用奖，
应用数学应用，
对对对，那个应
用 ，OK， 创新研发应用奖，然后这个入围的。这个计划它叫做绿能转播站，
对，
所以它不是节目，它是一个计划，
对，它也不算，它是一个我们盖转播站的
一个
工程，对，一个
工程，
是一个工程案，
对，一个工程案。
我们先讲这个奖是什么奖好了，什么叫做研发
创新研
发
应
用奖？对，
这个其实主要是给针对工程奖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些很常做内容的，有很多的奖项可以去报
节目奖、主持人奖等等等，
但是这些节目要可以出去，背后有很多的支持，包含像是所谓的工程这件事情，
对，
如果没有
你做的内容，你必须要透过这些技术把它传播到 对让更多人听到，
所以只要没有这些，我们再好的内容也没有办法被别人看到，所以其实这个奖项很特别，它是针对工程的部分去做，那当然也一定要有创新哦，这是入围的很特别。还有人就是有一个名字很长，他说什么用低成本就可以，就是什么监控系统类似，就大家都是会用很多，因为科技是不断的在
推陈出新，
对，就是在演进这样子，所以大家就会透过一些科技的方式，或是自己一些真的就是各种创新的方法去做到，可能对电台或是对于行销有关的一个有帮助的一些工程这样子，对，这就是这个奖项主要会是针对工程啦。
OK，
了解。
那这次阿里昂原住民广播电台入围的这个绿能转播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一言以蔽之，
超酷。
我先猜，因为我从这个字面上，它就是一个绿能这个永续能源相关的一个东西，然后可以做一个转播站，对吗？
差不多。
OK，
它就是利用风光发电系统去运作一个发射站，
用风。
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发电两个一起
结合，
对，一起结合，然后去转，而且你要想我们那个转播站要24小时运作， 超神奇哦，
而且必须要风雨无阻，因为广播电台肩负的使命就是在天灾啊这些发生的时候它还是要能传递资讯。
对、嗯、这个发射站真的超酷，我第一次听到我也觉得超神奇，我还问他们说可行吗，就是
什么意思，
我们很常会说就是我们要 发展绿能，我们要用风力、嗯、我们要用太阳能，可是通常我们不可能把它当成主要电源的来源，
对对，
因为我们还是会使用台电，所谓台电的供电去作为主要的供电、哦、那绿能可能就是只备源发电，但是这个发电站很特别，它是倒过来，绿能是主要供电，然后台电是备源。
哇，
对，它就是因为他们这个站发射站是建置在那个屏东的牡丹乡的牡丹村的池山，没错，
什么山什么山？
牡丹村的池山，
池山，哦、
对，池塘的池，然后山上的山这样子。嗯、那因为刚好那个地点地理位置很冬天有落山风，然后它的那个风场是风力相对是稳定的、嗯、然后
一直都有风
在吹，对，一直都有风在吹、嗯、然后再来就是不用想了嘛，国境之南就是很热、嗯、
太阳非常的热情，
对，太阳非常的
热情，很认真的工作，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他们经过一些譬如说从中央气象署捞资料啦，然后还有透过顾问团队的这个他们的调查跟勘察然后量测之后发现哎，好像可以用绿能试试看，因为其实最回到最一开始是因为他们当他们要开始盖发射站的时候、嗯、突然发现那个地点好像台电的电没有办法那么足够，对、
哦、
也没有办法到达，没有办法提供那么足够的电力、嗯、所以他们就开始评估用绿能的方式、嗯、但他们第一时间听到都觉得怎么可能，可以吗、嗯、就大家都还是会抱持着有点好像有点
很难想
象、欸、对，然后甚至是有点在跟他赌的感觉、
哦、对赌
真的，因为真的太 不知道
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工程，
对，而且所有的发射站并没有人这样做、嗯、就真的，然后你要又要想说24小时都要运转，所以其实这个压力我觉得我相信也是蛮大的，
对，
可是最后经过一些资料的调查量测实测其实发现哎，好像可以、嗯、然后他们就有谈到说其实那时候看到那个风力的那个发电那个风车开始在转的时候、嗯、加上太阳能开始蓄电的时候，你看到那些那个蓄电的电池开始亮起来，然后甚至是运转的时候、嗯、那个很感动，
哇，
对，
代表这个真的是可行的，而且一直运运、嗯嗯嗯嗯欸、这个计划运行了多久了，
我记得好像是今年才刚盖好、
哦、才刚盖好，
对，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今年的时候才刚，
所以就在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他就已经在 work，
他
已经在工作
中了，工作当中、
哦、
对，超
酷
的，
所以我想先理清一下，就是等于说阿里安原住民广播电台一直都在持续的建置新的广播站。
对，这是我们电台的一个任务，这个可以讲吗？我不太确定哦。
好，
发射站我没有办法。但是就是为了要扩大，就是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电台的声音，所以其实发射站是有持续的在建制当中、嗯、那工程同仁他们也非常的辛苦，是一直在台湾各地去跑站台、嗯、去巡、嗯、
对，
那因为其实你盖一个发射站，你要想它只是一个地上物、嗯、那它要又盖在山上嘛，所以它有很多的行政流程、嗯、包含你的土地取得、嗯、然后还有所谓的可能水保各种法规都要符合嘛、嗯、那你要先看到哪一个土地如果是私人的或是公家的，他就要取到各种的同意、嗯、对，所以这整个行政流程也是非常的繁琐、
嗯、很多前置要沟通，然后其中这个在牡丹的这个
发射
站，
它
就是用绿能的方式来供它这个电力、嗯、让它可以一直提供当地的这个接收听广播的
讯号可以更清楚，
所以它看起来虽然是一个工程技术、嗯、可是它背后代表的其实是蛮人文关怀的部分、欸、
对对对、欸、对 对，
还有这个环境永续
对啊
对
啊，第一个它达成了环境环保的这个功能、嗯、第二个是它真的让阿里安达成了肩负要一直向部落族人传达我们的声音跟资讯的这样子的使命、嗯嗯、真的是蛮有意义的，
而且这个盖出来、嗯、他们其实也觉得蛮骄傲的、嗯、因为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发射站，
嗯，哇，我觉得这个奖会得吧，
这个我真的觉得蛮有机会的
真的觉得很有机会，
我觉得这个超有机会的
對、啊、
而且这个是有别于前面我们介绍的是节目内容或者是主持人， 的入围的这些项目、嗯，这个是工程相关的。
对，
我觉得他们平常就很像，你知道那个 RPG， 你知道吗？打电动，
对对对，
我要得到这个盖章，我要得到这个同意，我才可以去下一关、嗯，然后去跟每一个关卡的 NPC 对话、嗯、啊，都打电动喽。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你看，就连我如果不是这次准备这个节目、嗯，或者是没有听到阿里安入围的，我不晓得还有这个，
不知道有这个技术、
对，对，也不晓得我们的这些工作伙伴有在为这件事情努力、嗯，就这些、哦嗯，因为我们印象中的这些工程人员大概也是做这些声音的后置、
哦，
对对对对、嗯。
但其实发射它也是属于另一个领域的工程，嗯、对，因为它要顾及到很多，嗯，哦，这个很深吧？
哇，这真的 respect 哎、欸，真的是 respect，
因为这还要出，真的是走出去，
还要爬山，
对，
爬山涉水，
还要爬，真的是爬山涉水，真的
越过山丘，
真的
走过小溪大溪。
但我刚刚看那个，就是朱古这次有为这个金钟入围做那个、嗯、特别的网页嘛、嗯嗯，然后上面为这个计划下的标题就是你是风，你是光，啊、你成就了这段神话。我觉得这个下的非常的，
谢谢，我要鼓楼，
非常的贴切。因为这样聊完，你就会知道说，嗯、这样子的技术，它真的不只是它达成的难度很高，它在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对族人的服务、人文关怀这上面也都有一定的意义。
嗯嗯 嗯，没错。
那这次原住民广播电台入围的所有的这些节目呢，总共六个提名嘛、嗯，
对，
那我们把这些都一个一个聊完了，
嗯哼，
那就是听起来啊，
都很有机会哎，
我真心建议哈，这些入围者真的是把
得奖感言都准备，
对，因为这样听起来真的都很会得奖，
真的
很会得奖，衣服要穿漂亮。对，然后那一天真的是脸真的要摆好、嗯，因为你们可能会上去得奖。
减肥，赶快减，
还来得及吗？
这个颁奖典礼什么时候？
10月14号在国父纪念馆。
然后我们有机会看到颁奖直播嘛，对不对？
哦，对，就是那个广播金钟的那个颁奖，他们官方会有直播。嗯、然后直播平台的话、嗯，我查一下哈，我有点忘记在哪里了。哦，有了有了，好，他们的直播平台呢，就是我看一下哦。
就是如果想要收看这个颁奖典礼，而且也很想为我们今天这些入围的、嗯、入围者加油打气的话，
对，可以到那个他们的官方网络频道，包含是金钟官方的 YouTube， 然后还有那个电视直播是在三立都会台 MOD 直播、三立综合台、海外直播三立国际台、广播调频、好事989电台，社会直播有三立新闻网直播室、三立新闻网 YouTube、三立电视 YouTube、Video YouTube、文化部 FB、中华电信哈密 Video、Line to在 Line TV， 然后以及影音平台直播会在 Vido 影音平台，这里看你要不要剪掉。
好，对，是在这个10月14号，这天是礼拜六
，对对 对，我们阿亮的那个脸书粉专还有那个 IG 社群，我们也会及时提供我们自己台内的六个，如果有得奖，我们都会及时提，
都会及时更新。
好啊，我们也会一起追踪这个讯息。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为这些入围者加油打气的话，
为这些广播工作者们一起喝彩，
你可以到 FB、IG 搜寻，用英文字母收入 IPCF.IPCF，
还有阿里昂96.3，
没错，没错，没错，
就可以在脸书跟 IG。跟我们一起追踪这个颁奖典礼当天最新的得奖讯息。好，我们这个金钟相关的，我们暂时先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因为刚前面讲到了很多入围的，这些精彩的节目，而且这些节目正在on嘛，
对，正在进行，
对，它都会播到年底，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收听。
那现在也是这个10月份的嘛，那也是这个今年差不多很后面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即将快要到
第四季了，
明年呢？2024年快要来了，
对。
那2024年的原住民广播电台阿里安 FM96.3 有什么新的计划或者是新的节目值得让我们期待一下的吗？
可以透露一下吗？
对对对，应该有了吧，有了吧，讲一下讲一下，
也值得一听吧。
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哦，就是先给大家大方向了，
先抓一个感觉，
先抓一个感觉，大家可以先参考哦。就是明年我们会有推出一些比较针对儿童类型，还有少年、青少年类型的节目会去做。 因为其实电台、我觉得我记得有蛮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儿少类型的节目了。
你说整个吗？整个广播这个领域
啊、没有，就是在阿里央频道上、
哦、
对，蛮多我们没有，我觉得蛮久时间没有推出儿童类型的节目、那明年度的话呢，我们会去针对儿童的部分，然后少年的部分去做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另外还会很特别有行脚类型的节目，
行脚类型的广播节目，
行脚类型的节目这很酷，因为行脚类型通常大家都会想说哦，就是电视
是
这样看画面比较有感觉、那这一次要如何用广播去呈现所谓的行脚类型的节目，大家可以来值得期待一下，
是个挑战耶、
对对对，据我所知这个主持人可能亲自会去爬很多山，
哇也是很累
他平常爬吗？你就有在爬山
啊？那我知道他可以约谁、那个绿能转播站的那个工程组的组长，
顺便
在这个屏
东，顺便去巡站，
对对对，去巡站一下
好，我可以建议他一下，
也是一个越过山丘，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有做那个广播剧，然后明年也想持续去做，然后这个算是我自己身上我觉得我把它视为一个蛮大的计划，就是我们想要做就是原住民族权利运动的故事，
原住民族权利
运动，对对，
原
权原
权
原
权
运动，对对，就是的这个故事。但因为这个历史比较长，然后它有它的脉络也比较相对比较多条线，也比较复杂一点，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去整理。但我们明年度会先针对一些比较小点状式的那种故事先去做，那
一个事件或
什么之类的开始，对对对，从事件去出发先去做。那当然就是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慢慢的爬书整个原运过程，然后把它制作成一系列的广播剧。我现在讲出来我就要势必去实践它。
哇这个我们绝对要强打明年会有这个原住民权利运动的广
播
剧。
广播部经理有在听吗？
因为这个我真的觉得是蛮值得被记录的，因为现在有文字的媒体有记录，然后有电视记录，但广播好像还没有。对，我希望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在接下来的不论是从明年开始，还是说一直到未来的年度，我希望可以慢慢去把它做出来。这样，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广播剧？
OK， 广播剧
剧是那个剧情的剧吗？
对，就是剧情的
戏剧的剧。
你就是想象，就是它大概就是类似电视看的那种戏剧，然后它是广播形式，它会有配音员去配音，每一个角色都会有，
它也会
去配
音效，
对，然后加上音效进去去呈现，因为它就变成它要透过声音去营造那个空间，还有那个情境氛围这样，
所以才会有那种如果你要下雨的音效，你就要拿豆子出来，
对对对，
撒，
大家可能就会
知道外面现在下雨了，
然后你就要拿豆子出来刷。
在雨中他在慢跑，
对，好了
可是跑还有分，就是跑在水泥地上，跑在石头地上，跑在雪地，那个声音
那个其实就是配音的专业，
对
对
对，那是配音的专业了，
对对对，
这个好期待哦，一定要做，
没错
而且用广播剧讲这个原住民权利运动的发展，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
非常有意义，
很有意思，
很不一样。那接下来还有吗？
大概先这样子，
先这样子，
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对，
明年都要做。
这个是2024年的阿里岸原住民广播电台，
对对，大方
向的新的计划可能会有的内容，
没错没错，
哇，好期待，
也是很精彩哎，
对，
冷场什么意思？
真的很精彩啊，大家真的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OK， 那这些新的计划聊完了之后呢？刚前面有提到啾咕是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我
是一个已经有五六年六七年的广播经验的工作者，
他是从阿里岸开台一直到现在的广播工作者，
是原住民族广播电台
开
台开
台元老，
就到现在目前为止都在的一个灵魂人物，
差不多了啦，差不多了
的一个第一线工作者，
差不多。对，我记得五月开始有筹备小组，我好像是七月进来的，
你说2017年当时要开台的时候，
对对 对, 對，
哇，真的是第一批耶。
啊，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容易，
始终如一，始终如一。
这个可以开辟另外一集，然后可能会讲一讲就哭。
好，
哦、一定一定一定，一个东西从无到有，然后长到现在六岁了，是六岁嘛？
对，今年六年了，迈入第七年。
对，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他也是从这个学龄前到准备要上小学，
哎，对，
阶段
真的
很不容易，
陪伴大家这么久的时间了，
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从完全没有这个节目，然后没有这个电视，这个广播电台，对，
我像是做了60年一样。
一定是有很多辛苦的地方啦。
而且君谷其实也很年轻啦，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原住民青年。
越来越可怕。
对，阿亮 FM96.3 他其实也是一个，他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他也是一个公共媒体，
对，
也是一个族群媒体，那啊经营的频道在广播这个领域，那所以要在这样的角色里面作为一个广播媒体的工作者也是很不容易，因为你要肩负这么多的任务跟公共的这些这些
使命，
对对，这有一个公共责任在，对，那蛮好奇说你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的一个工作者，然后在这边也待了6年，然后从开台到现在，那有你自己有什么感想吗？首先就是先叹气
没有，我觉得感触良多啦，等一下讲一讲真的要哭了。
我们下一集劳工权益的时候再讲。
那我们就长话短说。
因为其实电台我觉得其实做电台跟做内容这件事情很酷，就是都是从无到有去诞生的，然后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你真的不是一触可及的，这也是我觉得我这次做6个金钟专访的一个感受，就大家都提到一件事情，你要有一个好的东西真的不是一触可及，就是它要耗费时间的去花很多时间成本去制作，去发想，然后甚至到最后的执行，对，那不论是从开台一个频道的诞生，然后内容的制作，然后到现在其实电台相对稳定的再去运转，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真的是蛮感动的，对，然后到现在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它还有一些，当然还是有一些东西要去持续精进，那这个也不会言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当中啊。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陪伴好像还是停留在所谓的都会区，我觉得我们好像还差了一点可以跟在地有更多的连接跟互动这样子，对，那我自己也有跟我那时候刚也有跟我们的就是经理聊过，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直把自己框在这个地方，我们并没有走出去让更多人看见这个品牌，我们好像都在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对，不论是从品牌行销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们做节目的内容，到就是走出去的力量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很多，也没有很够，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觉得接下来我对我自己的期许吧，不敢说整个电台啦，但我必须要对我自己有这样子的期许这样子。而且其实现在很多新媒体在运作嘛，
是，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多考量这一块，包含到 AI 的运用，其实我有把它偷偷用在节目上，有时候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的来临不是要恐惧它，我觉得它是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对，它甚至是可以帮助你让内容做得更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运用要怎么样去运用它，或是要怎么去善用它保存，甚至用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保存上，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去进一步思考的，我今天好有智慧哦，好累了。
在我们面前聊天的朱古应该是真人吧？
对啊，怎么跟平常不太一样？
不是 AI 吧？
怎么会这样？
但我觉得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 AI， 大家有些人真的会恐惧。可是我要提醒，就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是 AI 目前还没有原住民族语的东西。
对，
我们原住民族群的文化还没有在上面，没有办法去呈现。
所以到时候 AI 攻占我们的时候，原住民跟南岛语系可能是最后的净土，是这个意思吗？
沙瓦里是这个 AI 进攻的范围的最后一个
AI 会说。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要往哪里看才是沙瓦里。
对，但是你已经在沙瓦里。
对，没错。
但我觉得这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族群文化跟身份去而感到骄傲，这样子。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样听完，其实我觉得，阿亮现在6周年嘛，所以其实6年来从零到有，但现在就是已经有了这么多很优秀优质的节目，然后受到金钟奖的肯定，所以其实刚刚君谷讲的那些未来走出去或是品牌行销跟新媒体结合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些很坚实的内容跟技术的这个强力的支援之下，接下来阿亮应该会在这个新的领域会有很多的发展，
而且其实广播金钟也有一个奖项是给行销的，
对，
品牌行销什么创意奖之类的，
所以那是你的下一个目标。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好，需要。
好、哦，那如果想要继续关注阿里安 原住民广播电台的话，它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持续的关注呢？比如说透过哪个平台或是哪里？除了刚刚前面一直讲到的这个，
我以为我要再讲第六站，
你可以再讲一次。
有什么？它有、什么社群平台哪里可以找到吗？
好，就是目前啊，这样的，我先讲收听方式好了。就是前面不断提到，就是除了那个 FM96.3 可以透过收音机的方式去收听，调到 FM96.3 频道可以收听之外，那如果你可能比较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没有收音机的话，可以透过官网。官网也会有那个线上收听，
是。
那除此之外，官网还有一个功能是随选收听，就是每一个节目的过去的整个节目对集数都会出现在上面，大家也可以去点选去来做收听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那个 app 原文会的
原文会的 app 也可以收听，
今年还会有
哈。有一直都
有
一直都有。
好，原文会的 app 里面也可以找到，就是广播也可以做那个即时收听这样子。
对，不管你是用 Android 还是这个 iOS
都有。
那在社群上想要 follow 阿里昂呢？
就是社群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有阿里昂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然后上面有也偶尔会有一些主持人开直播，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主持人的真面目。哦、对，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 IG 是 ipcf.aliang96.3 对，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IG， 然后可以来追踪。那个那个两个电台的小编还在持续的努力当中啊，就毕竟我们都身兼数职，
真的很不容易。
对，所以就是社群的那个图文可能更新的速度会稍慢，但是也就拜托大家，我拜托了，就是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的。
上面还是有很多跟阿里昂还有节目有关的资讯。
对对 对，然后像有风在的话，我们也会及时提
供相关的，也会做及时的更新。而且大家知道吗？阿里昂其实有 podcast。
从去年开始就有推出阿里昂大小事的 podcast 的节目。那大家要收听的话，也可以透过就是我们的那个粉专去搜寻，那或者是透过原文会的那个脸书或是 IG 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的那个收听的平台、收听的方式。我记得在 First Story 然后 Apple Podcast 还有各大 Podcast
的
平台都可以找到，你只要打阿里昂大小事就可以找到。然后今年我们也会持续推出第二季，
耶、
期待期待，大概是十月过后会首播。
对，十月会首播。
对，大家可以
其实现在就是十月了。
我觉得很酷的是它跟电台真的有很大的差异啊，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收听，因为它会更加的平易近人。
对，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阿里昂。
对对对对，没错，
在 Podcast跟我们当好朋友，
没错。
好，今天真的是很开心，邀请到啾咕这个少在那边跟我们一起聊，从这个这广播金钟奖然后的入围作品里面，一起来认识这个原住民广播电台阿里昂 FM96.3。我也觉得这一次更进一步的认识了，虽然我们平常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了，
但其实不太了解彼此在干嘛。
然后其实我也会听 FM96.3，但是。有时候那个节目听，我们其实就是认识那个节目而已。
对，
对，而且平常像比如说上下班比较是我会听广播的时段，那大概认识的那个范围就是那个时段会播的节目。
对，
但今天认识更多不一样的，像我就很好奇这个理财集会所，真的需要好好的理财。
但如果你想知道他们制作幕后的话，其实也可以到我们这次那个专访的网页，就他们有分享很多他们幕后的工作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更有一种更接近、
更亲近
的感觉。对，
而且我觉得今天听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不管什么节目，然后不同的类型，然后都有带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说怎么样从不同的节目内容里面去结合到原住民主体性这件事情，然后包含就是从各个节目谈的话题，然后用族语里面然后翻译，让更多的族人认识这些不同的内容。
就是族群主体性用了很多元的角度去看，
对，甚至连工程技术都是，
没错。
再次谢谢我们的啾咕，然后
谢谢。
这里是原氏播客 Podcast 频道，你收听的单元是原氏这一边，我是古乐乐，
我是虾边，
我是守在那边啾咕。我要讲吗？
可以可以。
OK，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
拜
拜拜。
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制作，拜拜。